同学们下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寒山大师的诗歌。打开542页，我们学了这么多的祖师法语啊，包括庞蕴居士的诗记，还有寒山大师的诗啊。我们之前还学过传心法要、临济语录，对吧？血脉论等等。我们学习禅宗祖师的法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其实就是见地啊，主要是见地。什么样的见地呢？以前我们学佛，我们都会觉得不管是听别人讲还是自己理解总是会觉得有一个佛存在，对吧？这是大家都曾经经历过的这样的一种知见，就是认为有佛存在，有十方佛存在，释迦牟尼佛是存在的，阿弥陀佛是存在的，西方极乐世界是存在的，都是实有的，不管它在哪儿，反正这个东西我们会认为它有，即便是说没有这样的一个形象，这种不可思议的这个作用也是存在的，反正我们的头脑里边、脑海里边是有一个佛存在。我们学祖师法语呢，祖师会一次次的提醒我们，并不存在这样一尊实有的佛，没有佛，无佛。以前我们会觉得，就是没学佛法之前，我们会认为没有佛，学了佛法之后呢，会认为有佛，学到一定程度呢，祖师又告诉我们真相、实相，佛陀自己也告诉我们真相，告诉我们什么真相呢？没有佛存在啊！达摩大师说，十方诸佛都是众生的妄想。那释迦牟尼佛说什么？说报化非真佛啊，亦非说法者啊。又说佛者清净心事啊。又说万法为实，那佛也是其中的一个法，一个概念啊，都是出自意识观念。当我们确定了这个见地，也就是自己真正了解领会了没有这样一个佛存在，我们才会我们的修行才会步入正轨，才会走到真正的修行路上，就是你才不会错用功夫。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习禅宗，学习禅宗整个的知见、整个学法修行的见地都和以前不一样它的方向完全不一样如果你不能够确定你不能够确信这个无佛就是你还觉得还有一个佛那就是南辕北辙，与道相违背转家玄远。但是祖师会一次次的给我们开示无佛，但是他会讲什么？他会讲自心是佛自性是佛。这个自心是佛、自性是佛，关于自心和自性甚至还会讲自己是佛。当祖师这样讲的时候，我们不能认为没有佛了，但是自己是佛，又把自己的妄想自己的执着又施加到又放到自己身上，认为自己又是实有的，这又错了这个自己并不是有一个实有一个自己。当说自己是佛的时候，其实主要的他的祖师主要的这个目的还是让我们不要向外找佛那对自己是什么？自己只是一个假名是真正的佛性、道真理、实相的一个名称而已。那到底这个自心自性是什么？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形容。如果说非得形容的话也找不到一个实有的自己，实有的佛性。但是它会体现在作用上边所有的作用都是来自于它。所以我们只能从作用、从变化从无常、从因缘、从缘起、从随用随空，从这个作用上边，从显现的相上边来认识这个自性。 我们可以说作用是佛。那这个作用，它有什么特点呢？作用是佛，这个作用是什么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贪嗔痴也是作用，那它也是佛嘛？贪嗔痴是佛性的恶用啊，是佛性的执着用，是佛性的过度用，是无明用，是迷用。所以我们要说的精确一点，这个作用应该是佛性啊。佛性的作用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是无染着，不过分，不迷失，中道，不执着两边，是这种作用叫佛性啊。这是用语言所能形容的啊，最精确的，接近于它本身的这样的一种形容。再也不能通过语言，你不可能再去讲别的。六祖大师怎么来形容这个佛性呢？就是但用此心菩提自性本自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就是直接用就是本性但是这个用是有一个条件，有个度的就是无染、不造业、不粘着不分别、不住着，这是他的用，这是本性。我们学习禅宗，我们真正的修行必须领悟到这个实相，然后把这个实相用出来，你就得解脱了那怎么才能让它不染着、不过分、不过度呢？不迷失呢？我们通过转所依，转识成智转以前的烦恼转以前的习气。好，大家打开543页。先看542页，第二段的第五行、第四行第五行，了望元真中记载问汝贪嗔痴家住在何处？我今要与汝各个分头去，好好细思量，免被他官府。大者名为贪，养得二舍弟。三郎都一处，日夜共活计，令汝家户大，使汝善调制。子今苦厌我，苦压我，应该是厌苦厌我。我与子发誓：一要子自知，二要子依利，三要当畜生，四要欢喜计，与汝善合同，一一无烦秽，一绝一切了，何须去烦意？我是诸佛母，十方即三世。这一段诗是和寒山大师这个六我有六兄弟这个是一个意思其实就是调伏自己的贪嗔痴，又没办法把它这个作用彻底断掉，但是能够转贪嗔痴为戒定慧转烦恼用为菩提用，转众生用为佛用所以叫使汝善调制有我与子发誓一要子自知，二要子依利，依利就是要依道而行不要过度，三要当畜生，四要欢喜己就是调伏他们，既不打压又不放逸我们看543页昔日极贫苦，夜夜数他宝，今日审思量，自家须营造。觉得一宝藏，纯是水晶珠，大有闭眼壶，觅你买浆去，于即抱取眼，此珠无价数。是指这个未觉悟之前修行学佛学法修道是非常的迷茫的。也很辛苦今儿个修这个法门，明天修那个法门今天听这个讲，明天听那个讲，总是羡慕别人，总是数别人家的财宝，自家的宝藏一分都得不到受用，也不知道自己有宝藏。今日审思量，自家须营造，就是我们看别人我们打比方看别人家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庄稼 收了一车又一车，自己家穷得叮当响。你光羡慕有什么用啊？你自己不劳动，对吧？你不自己不经营，你光看人家啊挣钱了，人家把日子过得很好，人家对吧？收获了很多庄稼，人家是付出了辛苦。所以这里呢是讲啊，我们不要去羡慕别人。今日沈思量自家须营造，掘得一宝藏，把自己自心自性的宝藏开发出来。怎么开发？息虑忘缘啊，这个不染六尘啊，通过休息，你的宝藏就开发出来了，而不是说让你去玩命去挖什么啊。开发出这一宝藏啊，纯是水晶珠啊，是一颗摩尼宝珠。这个宝珠啊，别人花多少钱想买它，你都不会卖。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失得这个宝珠以后。什么做佛做菩萨啊，什么十地呀、阿罗汉呐、这些果位啊，别人在跟你讲任何殊胜的这个有好像多有价值的这个法门多绝妙的东西，你都不会被他欺骗，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你认识到自心佛性，自己身中佛性，知道自心是佛，别人在跟你讲任何东西来骗你。你都不会上当。看下边注释啊，《华严经》卷五，譬如贫穷人日夜数他宝，自无半分钱，多闻亦如是。执着经典文字，还有他人讲说的教法，而不去受用自己活泼泼的天性，就像穷人数别人的宝贝一样，数了半天也是给别人数，自己一分钱也没有。正道歌里写，吾早年来积学问，亦曾讨书寻经论，分别名相不知修，入海算沙徒自困，却被如来苦呵责，数他珍宝有何益？就是你读经看教，学习别人讲的这些开示，自己不知道用功修行，又不知道怎么用功，那就等同于数别人的财宝。我们看546页，一生慵懒坐，赠种只辨清。他家学事业，愚痴一卷经。无心装吊轴，来去省人情。应病则说药，方便度众生。但自心无事，何处不惺惺？一生慵懒坐，赠种只辨清啊！表面上好像啊，这个是在说世间人懒惰放逸啊，就是只图啊这个自己的开心快乐，而不去这个精进修道。其实呢，也有另一层意思啊，就写这个寒山他的天性啊，他是不愿意做事啊，慵懒，对吧？然后做事呢，就是不愿意做那些个繁重的啊，那些个复杂的，只想做简单的事情，这叫增重只辨清，这样理解也可以啊。他家学事业，愚痴一卷经，别人这个学事业也好，就是学各种法门啊，然后自己去追逐世间的名闻利养，想做出一番事业来。而我呢，只是拿着一卷经，一卷什么经啊？般若经，对吧？金刚经啊，道德经，这个道德经未必是老子的道德经啊，是他自己的道德经，对吧？也许这本道德经一打开，一个字儿也没有，为什么？装模作样，做做样子，这样漂亮，对吧？手里拿这个经，里边没字，漂亮，就要这个劲儿，是吧？药山禅师就是这样啊。没事儿，自己拿本书在院子里边坐着啊，没事儿叭给自己来一下，干嘛呢？打蚊子是不是？就他这个省事儿啊，别人都学事业啊，都精进修道啊，这个念佛绕佛啊，坐禅，寒山呢就持一卷经，这一卷经未必是文字之经，其实只是他 认识了自己而已，认识了佛性而已。所以我们知道他这一卷经啊，他这一卷经不是每哪本经啊，不是法华经，也不是涅盘经，也不是什么经，他这个他这本经能生这一切经，但是又不是这一切经，是什么经呢？无心之经啊，没有体的经啊，也没有装裱，也没有轴啊，这个经就厉害了啊，是无形无相的，来去省人情。我带着这个经却找不到这个本经，我来来去去我都不用拿着它，但是它又不离身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这本经是什么了啊。这个就是自性的智慧，他已经认识到自性了啊，已经做自己的这尊真佛了啊，所以他能够应病说药，能够方便啊度人。因为心里无事，所以没有一处啊会被万法困惑，何处不清净，就是啊都清清楚楚。为什么？因为心中没有挂碍，自然啊就清净，自然就啊有了智慧。第549页，我们看549页，这个作者他因为怎么说呢啊，毕竟是一个搞著书的啊，搞这个文字的啊，他说寒山此时自称于持一卷经，然则此一卷经者果为何经乎？观其下文无心装裱轴，来去省人情，则此一卷经者既无标轴，又省情持，实则并无其物，乃是诗人心中之佛性也。旁即是语录，卷中人有一卷经，无相亦无名，无人解读解转读，有我不能听，有能转读者入理气无声啊，只有觉悟开悟见性的人才能读这部无标轴的经典啊，非论菩萨道，佛亦不劳成啊，读这部经跟你行菩萨道成佛没有任何的关系啊，这就是禅宗啊他的修行见地了啊。我见出家人不入出家学，欲知真出家心境无绳索，诚诚觉玄妙，如如无寄托。这个一个单立人一个齐啊，通这个寄就是上面一个大一个宝盖一个可啊，寄信的寄。三界任纵横，四生不可薄，无为无事人，逍遥时快乐。因为寒山他是住在天台山上啊，天台山下边有一个国清寺啊，他应该是经常能够看到出家人啊，他也偶尔也会去啊时间啊转转，对吧，也会看到这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出家的啊僧众虽然剃了发了，穿了袈裟了啊，也离开了家庭了，但是不入出家学，这个出家学就是无为法，只是表面啊出了家了，其实内心还有贪嗔痴啊，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无为。这里寒山啊告诉后人，欲知真出家心境无绳索，什么是真正的出家，就是内心没有任何的挂碍啊，没有束缚，无绳索就是无束缚，心清净了，没有挂碍了，对一切都不再执着了，这是真正的出家，这是沙门啊。这个黄檗禅师说啊，这个沙门果者，从息虑而得，不从学得，就是你不再啊忧虑世间之事，你不再忧虑生死，自然啊成就沙门道果，而不是靠学啊，靠啊去修。 当内心对一切都没有挂碍啊，这时就与本性相应，所以澄澄觉玄妙，干干净净的，也不需要多少玄妙的道理啊，也不需要讲说些什么，更不需要听闻些什么啊，如如无寄托。这个如如是形容没有什么挂碍啊，也不需要去牵挂什么。三界任纵横，到哪里都是一样。四生不可薄，就是没有他执着的地方，没有他牵挂的地方，完全的一个无事无为之人啊，非常的逍遥快乐。560页，余家有一宅，其宅无正主。地生一寸草，水垂一滴露，火烧六个贼，风吹黑云雨，仔细寻本人，不理珍珠耳。这个不是不果还是不理还都一样啊。这个我有一间屋子，这间屋子呢也没有一个真正的啊真实的主人，空空荡荡，没有主人。地生一寸草，水垂一滴露，偶尔呢，这间屋子里边长出点草啊，就是下几滴雨，滴几滴露水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都是真如自性起念啊，又不是一个断灭的死寂的这样的一间宅子。火烧六个贼，自己通达之后，六贼再也不能够主宰自己。再也不会被六贼所骗，风吹黑云雨，风把自己的无名这个智慧之风把无名也都吹灭了风吹黑云雨，仔细寻本人，寻找这间屋子的真正的主人，不理不果珍珠耳，其实就是一切众生本具的本有的真性，也不是一个人，它只是一个作用，一个性而已。我们现在学了这么久的这个寒山诗歌，都讲了快30回了啊，可能大家一点点的这个心思多少也有所改变啊，这个我们的妄想也得到了休息，通过借助这样的一个形式一个学习，再看寒山诗，我们基本上也能看懂了，是吧？都很多地方都是差不多的啊。我们打开572页，有些个我们就跳过去了啊，因为都基本上都一样，大家有时间自己把它读看看啊，然后实在看不懂就看看它的注释，尽量用自己这个直觉去读诗啊。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格的解，你有你的解理解啊，有你的启发，通过这种文字对自己能够有所启发就可以啊。572页，于劝诸智子即离火中宅，火宅中，这个诸智子其实就是众生啊，就是迷在五欲六尘里边，迷在世间法里边的芸芸众生啊。这句诗是出自《法华经》，《法华经》里边也是啊，讲到一个故事，有大长者，他有很多孩子。有一天这些孩子呢几十个甚至上百个来到自己家里一个旧的宅子里，已经快塌的一个宅子，很大的宅子里玩。玩着玩着忽然这宅子就起火了，但是孩子们在里边玩的不亦乐乎，起火了也不知道就在身边，这个火也不知道，赶紧离开。大长者知道这个事儿看到火宅子着火了，就喊这些孩子，但是他们听不见，也不知道父亲为什么喊自己，就还在那玩。这时候大长者他用了一个智慧，就是说我外边有玩具，有三辆大车，你们出来吧，一辆牛车，一辆羊车，还有一辆鹿车，这样孩子们一听玩具就慢慢出来了。用这个比喻来形容三界的众生贪着五欲六尘在这个火宅里受尽煎熬，但是不知道处理， 佛陀用他的智慧，以三乘教法方便引导众生出离火宅。那寒山他在这里，他也是把自己当成一种一个觉悟的过来人的这样一个口气，一个角色，就像佛陀一样来劝导众生，把众生当成孩子与劝诸智子，即离火宅中，三车在门外载你免飘蓬。三车是形容三乘的佛法。通过这个三乘的佛法，其实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就是已经不是说纯粹的就是祖师啊祖师禅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已经跟下边讲讲一些很基础的东西，也都是方便讲轮回呀、因果不要造恶呀，不要贪嗔痴啊，这就是三车在门外载你免飘蓬，就是免轮回啊。陆地四渠作，当天万事空。借助于三乘的佛法，从火宅中暂时出离，出离之后坐到了空旷的十字街头，也就是坐在了户外，远离了贪嗔痴的危险，远离了三途的这种间迫坐在陆地上，再抬头看看天空，哎呀，太舒服了，太清静了。十方无上下，来去任西东。等你解脱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一个人可以这么无忧无虑，这么自在这么快乐。若得个中意，纵横处处通。这个个中意就是你见到本性。如果你会修行了，你见到真性了，那你与一切处都没有障碍。看575页啊，寒山栖隐处，觉得杂人过。时逢林内鸟，相共唱山歌。瑞草连溪谷，老松枕蹉跎。可观无事客，栖息在岩阿。寒山称自己所住的地方非常的隐蔽幽静。世间人是很难找到这样的地方，也形容寒山他解脱的这个境界，很少有人能够达到他在树林里，在山洞里，在山里边生活，经常会碰见这个经常会听到鸟叫自己也没有什么事儿一块儿跟鸟一起哼两句，叫两句，叫两声甚至唱唱歌，对吧？这个其实也是比喻，比喻他游戏在法喜禅悦之中，没事读读佛经跟古人、跟十方诸佛为作伴，对吧？瑞草连溪谷，老松枕蹉跎。说山上这个草非常的珍贵不是在世间很难看到这样的草就是长在溪谷边，长在这个溪流边。有可能是这种兰花这个瑞草是形容很珍贵的草，当然也形容这种智慧他内心清净的智慧。老松就是很老的这种松树就长在这个特别突兀、特别奇怪的很惊险的这个大石头上嵯峨是形容山的样子。长在一些个岩石边上大石头缝里等等。我们去过黄山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名胜古迹，也都看到过这样的样子其实也都写他内心的这种清静优雅，无处不是风景。再看那无事之人他只有在岩阿就是山里大石头边，在那休息而已。其实是讽刺世间人劳碌不停在自己的妄想中就像驴拉磨一样，就一直不停的转啊转啊，从来都不知道休息。我们看579页， 自羡山间乐，逍遥无寄托。逐日养蚕蛆，闲思无所作。拾批古佛书，往往登石阁。下窥千尺崖，上有云盘薄。寒月冷飕飕，身似孤飞鹤。这个还是写他独处啊，在寒山独处的这个状态。他非常的羡慕山里的快乐，非常的逍遥，也无拘无束，无牵无挂，每天呢只是穿衣吃饭，挨食过日而已。逐日就是一天一天的这样过啊，没有任何的事情来打扰。养是指啊，就是随顺这个身体啊，饿了吃一点东西来养这个残躯日渐衰老的身体。闲思无所作，没事干的时候自己啊，写几首诗啊，想一些事情。这个他也想事情，他想的事情都不是那些个，不像我们世间人啊，想的都是烦恼事啊，他想的都是啊，怎么给自己找点乐子，对吧？那个做个梦，做做白日梦，是吧？这个是闲思无所作，拾批古佛书啊，没事看看佛经，对吧？看看过去古人留下的智慧。然后攀攀山，登登石阁，对吧？然后要不然就是下窥千尺崖，奔下边走啊。千尺崖就是非常高的这个悬崖，奔底下走，底下可能有这个池水，或者是有潭啊，池潭啊。上有云盘薄，奔上走呢，上边山上有云啊。晚上的时候呢，一轮寒月，感觉很冷啊，自己更显得。一个人在山里边，到了黑夜的时候更显得孤单，是吧？当然这个孤单也他自己不会啊，这个生这个孤单想，偶尔呢会起一个念，感觉自己就像一只飞鹤一样啊，形单影只在山里边居住，身似孤飞鹤。其实这个是真的非常的寂寞的。但是寒山他确实他人家已经到达这个程度了，是吧？他没有牵挂，没有对自己的这个身体对这个生命已经没有任何执着了，也没有所谓的孤独孤单不孤单了啊。这孤单是我们俗人凡夫才会有的啊，这种错觉。那我们其实平时也要啊，找着时间和机会，也要去练习一下这种独处啊。其实到临终的时候，你这个心识、你的神识、阿赖耶识，也就是说你的思想意识，都是根据这一生你的习惯啊，你这个你心念的这种运转、思维方式啊，你对某件事情的这种执着，都是你这一生下来之后。养成的一种习惯，你是已经养成了一种一直攀援一个东西，一直要抓一个东西，你是养成这种习惯，还是通过修行练习无为独处啊，不抓取六尘，不抓取一个东西啊，你还是养成了这种功夫，还是随着以前凡夫的那种一直抓取，这个在你临终的时候就表现得特别强烈。如果你没改变这种习惯啊，一直到了临终还是在抓取一个东西，那就直接奔六道三途啊，一定去投胎受苦啊，还是像这一生一样，下一世不知道就投哪去了，还是像这一生一样学不明白搞不懂啊，这个功夫你这一世做不出来，下一世还是做不出来。我们为什么啊，这个修行一定要在平时啊抓住这些机会来训练，别老奔后推啊，奔后拖延，你拖延到哪天你才能转变你这个抓取的习惯呢？我们不需要说都一个个像寒山一样，对吧？成年累月的几十年一个人跑深山里边去独处的，对吧？寒月冷飕飕，身似孤飞鹤，不需要你那样。但是你有时间也要自己在一个屋子里边啊，把灯关了，自己坐那么半小时。做那么半小时，你每天练那么一次，等你啊来了境界，这个无常来的时候，家人离开的时候，你病了的时候，你要走的时候，你就不会恐慌了啊！不然的话， 真的你这个习气没改变，你这个思维、思想、观念啊，你这个头脑意识运转的这种惯性没改变的话，到时候是非常恐惧的。大家听明白了吗？应一声，好吧？说你现在还经常感到不安，还经常一个人觉得害怕，还觉得无名的这种恐慌，还有这种东西，那你一定会投胎，那你临终的时候一定会有大恐怖的。现在还什么事都没有呢，对吧？你现在身体也没坏，是不是？啊，你家人还都在跟前，你还感觉恐慌。等你亲人都离世了，就剩你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又老，对吧？心智越来越脆弱，怎么办呢？你说那不堕地狱，等着什么呀？所以现在趁我们还有精力，还年纪还不算那么老，赶紧练习独处啊！别天天黏着谁谁谁，别老黏着别人啊！一个人晚上出去找黑的地方、没人的地方去练练去啊！一个人就在黑夜里坐着。如果你天天和别人在一起，你就会习惯的和别人在一起。等你一个人的时候，你会非常的恐慌的啊。我们所谓的修行，就是转变这种抓取的习惯，能够不抓取，什么都不抓取，我就一个人，我甚至都不需要啊。饿的时候给我口饭吃，然后有一个地儿睡觉，冷了有件衣服穿就可以了啊。一个吃，一个穿，还一个睡就可以了。你这三点上，你能够满足你，你就没有什么太大的痛苦。你能够有这三种条件，你能够活下去，你其实就修行就已经成就了啊。其他的一切其实都是欲望。你记住了啊，我们大家全都要，你要一定要想明白了，我们所有的恐惧啊、不安、烦恼这种忧虑挂碍，不是因为你什么都没有，而是因为你想拥有一个东西，是因为你觉得你拥有了一个东西，你才会有这种恐惧，知道吗？如果你真的什么都不拥有，你一无所有，你就解脱了啊！我们解脱就是从控制啊。这个控制所拥有的东西，我们是因为这个而被捆绑住的。儿子是我的啊，家是我的，房子是我的，财产是我的，这个名誉啊，快乐都是我的，就这个东西让我们烦恼的。你这些个都放弃啊，随便啊，都不再执着的时候，你就解脱了，你也就没有挂碍，你不担心失去什么了。我们看590页，可贵一鸣山，七宝何能比？松月飕飕冷，云霞片片起。何匝几重山，回环多少里？西涧静澄澄，快活无穷已。一个人心中没有任何的挂碍啊，没有任何的执着啊，住在这么一个啊一大片。啊，绵延多少里的啊，广袤的山中，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解脱的境界啊？多么清净，是吧？这个还是从外在的一个有形的山来形容居住的环境，解脱自在的这种状态。其实这个就是本性的通达，这个名山不是七宝所能够相比的，不是世间的这个豪宅，世间的。物质啊，拥有的多少，拥有的财富所能相提并论的。到了晚上啊，松树、月亮啊，能够衬托出它的这个意境来，云霞一片一片的挂在天上啊， 彩色的云霞。放眼望去啊，一重一重的山峦啊，一直绵延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溪水呢，在那静静的流淌啊，自己一个人就坐在啊溪水边，看看月亮，听听松树的啊响声啊，然后啊，喝一口这个泉水啊，或者就是听泉水在那流淌的声音，非常的快乐啊，这种快乐是永恒的，这种快乐是不会受世间这种无常变化所影响的啊。不管你这个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你都影响不到我这种清净快乐。这一会时间也到了，先和大家学到这儿啊，我们休息几分钟，再学习一会啊。